习近平遇到重大门槛，学者话中共出兵台海时间可能提前。马英九赞习近平民主，佢话好吃惊。乌克兰十岁男童攞玩具枪坚守岗哨，话见过战争所以不怕。香港出版业受国安法黑手干预，学校亦都只设红线。香港故宫开幕，汇集900余珍品，洛神赴图坐镇。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陷入僵持，中共内斗白热化，外界关注这些因素是否会促使中共在20大之前出兵台湾。民主活动家魏京生日前分析了中共攻打台湾可能的时间点。近来政治传言越来越多，各观察人士对中共权斗走向的判断亦都越来越趋向两极。时评人江心哲在最新的直播节目当中说，他注意到习近平近期的活动偏向礼仪性，例如6月5号分别向六五环境日和希腊总统致贺信等。江心哲认为这个可能是习近平权力受挫的迹象，他更加猜测因应权力斗争，中共今年可能不会召开北戴河会议。前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日前在 Twitter 转发一份文件，题为《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其中写明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这份规定适用的范围包括中共中央的正职领导成员，亦即是说可以解读为对中共总书记其实都有两届任期的限制。蔡霞说这个规定自2006年颁布实施之后没有做过修订，至今有效。这一份中共内部帮规对希望在20大三连任的习近平来讲成为了一个实质的障碍。以上消息可以看出中共内外的反习势力正在加紧造势。另一方面，阿波罗网注意到最近20日内学习时报、人民日报等官方喉舌的理论文章当中，在引述中共历任党魁的讲话时都有意不提江泽民和胡锦涛，其中尤其以人民日报任李谦二号的文章最为重要。阿波罗认为这个是极特殊的政治信号，反映的很可能是习近平本人的声音。跟中共内斗边个能够胜出相比，外界更为关注的是这一种博弈对中共政权及中共周边局势的影响，特别在俄乌战争陷入消耗战、未来走向不明朗的背景之下，台海问题再度受到关注。时评人石山最近在新唐人精英论坛节目当中分析说，中共绝对有愿望进攻台湾，但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就视乎他对自己的判断以及对台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判断，但这些判断是随时变化的。中共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好，只要你一不留意，他就突然一拳打过去了。石山判断现在风险非常高，中共各种国家政策都是在度进行从和平到战争的转换，他可能试图发动一场局部战争，就好像毛泽东时期1958年对金门炮战和1961年对印度作战，既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又不至于引火烧身。魏京生表示，中共发动战争通常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北京攻台最大的动机是习近平可以因此延长执政期，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就不会更换领导人，这个是一个通常的规律。魏京生说，北京如果是这一种目的发动对台战争，那就不会等到2024年，而是好像早前外传的俄罗斯机密文件所讲，今年秋天可能就是一个机会，因为到时美国要中期选举，两党争夺会非常激烈，执政的民主党可能会失去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北京会认为这一种形势使美国很难介入台海。早前还有观察人士提出，还有一个可能是反习势力挑动台海战争，借机动摇习近平手中的军权。魏京生认为，一旦中共攻台，中国内部可能会有兵变或者百姓造反，导致共产党垮台。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六四事件33周年当日在 Facebook 发文赞习近平走在民主人权法治的正确方向，迅速引发各方强烈反响。马英九开篇就指出，大陆当局需要勇于面对历史，为六四事件承担责任，才能够往前迈进。但他随即话锋一转，表示台湾虽然号称民主，却一步步堕入不自由的民主。跟住他暗批美国发起反中风潮，同时鼓励中共话，尽管情势复杂，但大陆亦都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向国际传达更正面信息。跟住落嚟，马英九直接赞赏话，习近平去年十月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时谈到了民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我认为这个是有助于建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6月5号晚通过 Facebook 表示大为吃惊，自己差啲以为是读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此坂明夫说，自己前一晚去采访了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召开的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的集会，近几年北京政权的倒行逆施招来各种各样的天怒人怨，4号在台北的活动成为了抗议中共暴政的最前线。此坂明夫说，香港维园烛火已经被迫熄灭三年，李卓人、黎智英等谦谦君子因言获罪，如果对这些情景视而不见，还说习近平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这样入侵乌克兰的普京也都可以讲成是和平的使者了。此坂明夫亦都提到国民党另一名前主席洪秀柱到新疆为中共背书一事，他认为国民党内有些人对中国的理解、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已经同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越走越远了。俄罗斯入侵已经超过100日，乌克兰人仍然顽强抵抗。英国《太阳报》最近报道，一名勇敢的乌克兰10岁男孩纳扎尔，每日拿玩具长枪在村庄检查哨站岗，希望为保卫村庄尽一分力。纳扎尔对传媒表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够站出来帮忙保护家人、朋友和邻居。纳扎尔回忆说，俄军入侵他们村庄时，一位女士在学校被俄军性侵，妇女儿童躲到学校的地下室，每日都有坦克和汽车来回巡逻。不止纳扎尔，他的朋友亦都拿着黑色玩具枪一起检查路过的司机，要求对方讲出两个特别困难的乌克兰用语来验证是否俄罗斯军人。当传媒问到纳扎尔为何小小年纪就愿意帮忙时，他回答说，看到战争的恐怖之后，自己就不再害怕了。香港将会在7月下旬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年度书展，然而有传媒报道，港府目前至少已经拒绝三家出版社参加书展。据自由时报报道，被拒绝参展的三家出版社包括山道出版、有种文化和蜂鸟出版。有种文化负责人 Daniel Wong 表示，两个礼拜前收到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的电子邮件，说该出版社参加7月书展的申请没获得批准。据报道，有种文化2012年起就参加香港书展，出版过同占领中环及反送中运动有关的书籍。2021书展期间，仲曾经因此被投诉涉嫌违反国安法。香港贸发局以不评论个案为由，不愿说明有多少间出版社被拒参展，以及被拒参展是否同国安法有关。香港出版社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批评港府是企图制造白色恐怖，并直言香港出版业命在旦夕，当一个社会被剥夺创作和言论自由时，出版业将无法存活。另外，据明报消息，香港有三间中小学将涉及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运动、文集等书籍下架。都会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罗乐贤分析，康文署早前下架部分公共图书馆馆藏，而家呢一种情况蔓延到中小学，是图书馆主任为保学校及自保而自行设置红线。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6月5号宣布将会在7月正式开幕，到时将会展出914件故宫珍品，包括166件国家一级文物，其中绝大部分珍藏更加是首次在香港公开展出。这些展品将会在香港故宫的7个展厅展出，其中晋唐宋元书画展汇聚35件经典名作，包括《洛神赋图》北宋墓本、宋四家之一米费的《行书延山铭》卷书作，和唐代虞世南的《行书墓兰亭序帖》卷等。不过由于古代书画对环境十分敏感，展期仅有3个月，部分展品展出之后会回到北京故宫休眠几年。陶瓷专题展包括169件珍品，其中北宋汝窑淡天青釉洗极度稀有珍贵，因为北宋汝窑以仅供宫廷的天色青瓷名重于世，传世作品极少，现存不足100件。还有来自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白釉孩儿枕，以及明德化窑白釉达摩蜡像等。玉石器和洒印珍品就有青白玉盘龙钮、大清寿命之宝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